第三章，停哭之时。在多孔小姐的登高之旅中，有两位沉默的伙伴自始至终陪她走到目的地。这两个伙伴的名字，一个叫悲姑娘，另一个叫苦姑娘。多孔小姐处处躲着他们，这莫非是牧人残酷的恶作剧吗？他已经是多孔了，对这样一个胆怯的灵魂，怎么又给他两个如此忧郁的伙伴呢？难道牧人真想扫他的兴，把他去回去吗？多孔小姐似乎有这样的想法，为此苦苦地抱怨牧人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她渐渐地爱上了他们两人。到达目的地的时候，他觉察到，除了他们两人外，没有人能陪同他安全地到达高地。多孔小姐所学到的，一切忠于祈祷的人也应该学习。开始时，我们也像他一样苦苦地抱怨。耶稣说，谁若愿意跟随我，该弃绝自己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，因为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，必要丧失性命；但谁若为我的缘故丧失自己的性命，必获得性命。这几句话，我们不知已读过多少遍了，而我们也都知道耶稣在死前不久对菲利伯和安德肋所说的这些话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然只是一粒；如果死了，才结出许多子粒来。爱惜自己性命的，必要丧失性命；在现世憎恨自己性命的，必要保存性命，入于永生。耶稣说的这些话，我们不是不知道，但就是没有真正的信从，或者说理智同意了，但心里却没有接受，至少目前没有接受。我们也像某些年轻人一样，头脑里清清楚楚地知道有一天将要死去，但又觉得这一天是如此遥远，好像永远不会来到似的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当死亡的思想萦绕着我的时候，正当我不惑之年，父亲即将去世，让我更意识到死亡。虽然那时我并没有什么病，但我却体会到自己正步向死亡。我急于想摆脱这死亡的思想，但它却缠着我不放。大约过了一年，这思想才消失。从此以后，我心里总是坦然。现在我的身体确实不如从前了。这一年内，我倒是应该把死亡放在眼前，接受这一现实，并承认死亡是最真实的，也是人一生中唯一的重要的事件。人人都要死，然而要接受它，肯定它，承认它是现实生命的终点，却又是如此困难。在人的一生中，最重要而又最难以办到的，恐怕也就是这件事了。由此，我们能约略理解格泽玛尼山园的真正意义。一个祈祷的人会遇到两种死亡，一种是内在的，另一种是外在的。关于外在的死亡，在第二章中我们已约略地谈论过。这种死亡是逐步地死于外界事物，死于生活的境遇，而以身体的死亡达到顶点。除此以外，尚有内在的死亡，这死亡就在我们的内在生活中进行。我们基督徒的外在死亡，即以此内在死亡为核心， 它开始得很早，而且是逐步地发生的。在戴德兰所说的积水比喻中，它开始于紧箍之时，同身体的死亡一样，开始时它似乎是一种灾难，失去天主。只有慢慢的，并在良好的神修指引下，我们才能体会到这种神乎实际上是成长。在内修生活中，这种内在的死亡很早就开始了。戴德兰在讨论第一种积水和方法，即默想和默观时说道，这就是开始从经历积水的意义，而天主也恩赐井中有水，这是至少不是取决于我们的，我们的任务只是积水和尽我们的力量去浇灌。天主是最善良的，有时候他喜欢让井干枯，如果我们像好园丁那样做了我们应做的一切，那么他会使花朵无水存活，使德行成长。那么如果我们的默祷一旦干枯了，假如他似乎不再感动我们的心，不再领我们到达神灵之水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做呢？大德兰的答复是非常合情合理的。他说，我们要注视花朵，注视德行，因为水毕竟是用来浇花的。我们在上文中已经看到，热忱并不是祈祷生活的目的，它只不过是一种促使德行成长的方法。如果要我们身上德行仍旧存活并且不断成长，那么即使没有热情或神位，即使在神窟之中，我们的祈祷生活还是健康的。这道理看来似乎简单明了，但是实践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。通常在祈祷之后，我们总是见到一些成效，我们所寻求的成效就是热情之水。尤其今天，我们对纯粹思考性的祈祷已不感兴趣，我们寻求的是对天主的经验，我们想对他的临在有明确的感觉。的确，这是对的。默想和默观还不算祈祷，以正常的情况来说，他们仅是祈祷的必要准备。他们使人对上主有所认识，使人的祈祷成为可能。真正的祈祷是热爱，而热爱是从愈来愈深的认识中流溢出来的。路上所说，真正祈祷的本质是渴望对天主有所体验，是从纯粹的认识天主到热爱天主。为此，本书的第一部分，我们称之为从相识到相爱。用大德兰的比喻来说，将水桶投入井中，又把它提上来，指的是默想和默观。这些动作本身都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得到热情的水和对天主的体验。到了用第二种方法的时候，上主赐给我们一架抽水机。我们用较少的默想功夫，却汲取到体验天主的水。这时，我们节省了许多气力，却并不感到内疚。相反，我们倒是为了水源的丰富而高兴，并忘记了过去的过度劳苦。我们感到现在才是真正的在学习祈祷。那么，如果井枯了，我们又感觉怎样呢？当水畅流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不能默想和默观，心里是不感到烦恼的，因为我们只要一领会到所发生一切情况，便会高兴地放松下来，让快乐的水去畅流。但是如果水流突然断了，我们就很可能惊慌起来。我错在哪里？天主为什么远离了我？ 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他呢？这种干枯可能是由于我们的疏忽和我们的不忠心引起的。爱情愈深，愈需要真诚的情感和纯洁的心灵。人间的爱情也是如此。为此，即使是神修造诣很高的人，也需要省察良心和告诫。对于井水干枯失去热情，除了经上的解释外，还可能有其他的解释。假如考察良心，我定会发现我这一生中有许多不忠实的地方，将来也一定还会有。但是在上个月，在去年，人身上同样也有这样不忠诚，可是那时天主却和我很亲近，而且按我的看法，我现在应负的责任和当时并无不同。那么为什么现在天主离我如此远了呢？这样看来，不忠诚并不是神苦的原因。你也许会像其他人一样对我说，可能我在一些不自觉的地方得罪了天主，也许天主对我的作为有所不悦，而我却不知道。这话听起来似乎有理，但实际上却是不可能的。因为如果天主是这样一个爱同我们捉迷藏的天主，那我们就不需要他了。如果我们对一位朋友说他冒犯了我们，当朋友问他怎样冒犯我们时，我们却说你去猜吧，这样的行为既残酷又幼稚，显示出我们行事轻率。事实上我们有可能会这样做，但耶稣启示给我们的这一位仁爱的天主是绝不会这样做的。我认为针对我们是否得罪天主这一问题，我们可以简单的对天主说，上主，你照顾我比我自己更费心。我不相信你和我捉迷藏。如果我所经验到的神窟是由于我的缺点造成的，那么请你明确地指示我，我要设法加以改正。我不愿抱着含含糊糊的怀疑心，在你还没有明确地指出我的缺点之前，我将不胡思乱想，不认定这是我神窟的原因。这样的祈祷必定会使慈爱的天主喜欢，并且他一定会回答我们的。幸亏上主的工作是渐进的，他从来不加给我们超过我们能力所能承担的考验。即使在我们内修生活的早期，也可能出现不因我们的过失所引起的神苦。有时候神苦的时期还会延长。戴德兰在讨论积水的第一种方法时就已指出此点，他说，像这样在自己长久努力之后所遭遇的，更是干枯、乏味、厌倦与极端反感。那么汲取井水的人应当怎样呢？每一位祈祷的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的，而有许多人，尤其是那些没有神师引导的人，在遇到这种情况时竟然放弃了祈祷，这真是一个悲剧。一位接受了正确的引导和适宜的鼓励的祈祷者，在遇到大德兰所描述的神窟经验时，如果不是念念不忘记他是在使天主快乐，是在侍奉花园的主人，他也许自己看不出，但可从神师的话中得知，他也许会完全放弃祈祷的。如果不是担心自己不再侍奉天主，如果不是在乎每次辛苦汲水而所得的水竟然如此少，那么他也许早就不再祈祷了。而这样的情况经常会发生，就是他连手臂都抬不起来了，也就是说他连要发一个善念都不可能。那么园丁要做些什么呢？他该身子高兴， 应该感到安慰，更该认为能在至尊者的院中工作乃是最高的恩惠。一位初学者如果遇到多日的深呼和法会，必定不会有以上这样的反应。大德兰是最实际的，对此完全明白。在此，他是以神师的身份告诉我们，在这令人灰心的境况中应该做些什么。接着，他又对出于神窟的人提出建议说：但愿他颂扬天主，因为天主对他非常信任，使他在没有任何仇报的情形下，竭尽所能完成天主托付给他的一切。但愿他帮助物主背十字架，瞻仰物主如何背着十字架度过一生。但愿他不要因贪图世俗的王国而终止祈祷。最后，但愿他下定决心，即使神窟伴随他一生，也绝不让基督跌倒在十字架下。